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香港的学运还有战争行动到今天10月28号正好一个月，占领运动于香港时间今天下午5点半在金钟的占领区还有全港各地发起撑伞默战87秒的行动，以示争取真普选的决心。战中一个月，经历了香港警方以催泪弹强势驱离战中群众以及反战中人士发生暴力冲突，中港台各地华文媒体报道不同引发新闻自由的争议，还有中国的官媒呼吁抵制支持战中的港台艺人等等，这些事情都引起国际的关注。而学联与港府官员的首次对话也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战中满了一个月，香港人民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战中将如何收场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一次的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对，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要先请美国之音驻这个香港的记者海燕，她现在人就在金钟，我们要请海燕来介绍一下今天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战中满月，那么现场在香港的各地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活动吗？
对，我现在是在金钟的主要占领区，在今天下午5点57分的时候呢，在包括金钟、旺角还有铜锣湾这个三个占领区呢，示威者举伞默战87秒，这个纪念9月28日香港警方向在金钟的示威者呢，先后发射87枚催泪弹，同时呢，在现场的大屏幕呢，播放当天9月28号警方释放催泪弹的这个情景。并且呢，现在集会呢，今天一晚上都有回顾这一个月来的这个占领运动的这个民众的抗争行为。
是，韩燕想请教一下，就是战中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您也采访在当地采访了这个一个月，看了战中现场的情况哦。那么人数是不是也在逐渐减少，或是在群众当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呢？
对，从参加每天晚上的集会的人数来看呢，确实有大幅度的减少。另外呢，这个群众当中呢，就示威者当中，包括这个占领运动的组织者，不同的团体之间呢，就这个何时这个退场，就是对如何退场，也在进行商讨和讨论，也有不同的看法。从上星期二，学生跟政府进行首次对话以后呢，政府虽然提出2点建议，其中包括设立多方平台，以及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这两个建议，但是呢，学生做出反建议，就是要求政府呢，多方平台不应该只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治发展，也应该讨论包括2017年的特首选举，还有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同时呢，这个民情报告呢，学生也要求要有一定的限制效应，也就是说，最终能够导致或者建议能够改变人大常委会8月31号就香港政治发展所做的框架决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政府都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回应。所以呢，今天下午学联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发出一个公开信，要求林郑月娥还有港府呢对学生的这个诉求呢公开的回应，做出承诺，而且说呢，如果就港府对学生的诉求无法做出承诺的话呢，他们应当做出安排，邀请学生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或者是主管这个港澳办事务的港澳事务的中央官员呢直接进行对话。
海燕，我们今天 对不起，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一条新闻报道，就是说这个战中二子陈建民和戴耀廷呢今天宣布要复课，就是复教。那我们看到外界有很多评论呢说他们背叛了战中行动。那您采访的这个民众或者说参加抗议的学生，他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对，我今天在现场跟十多位学生还有市民交谈采访，他们多数都认为表示可以理解，没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背叛行为。而且呢，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召开记者会的时候特意强调，就是说陈建民教授还有戴耀廷教授返校复课呢，对整个占领运动呢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而且根本谈不上是背叛的行为。因为就是占领运动到现在一个月，从当初的占领运动占领战中行为那个来讲呢，这次占领运动超乎所有人的预料，从个人生活教学或者工作这安排上呢都出乎预料。所以呢其实陈建民跟戴耀廷教授他们俩一个多星期以前就已经对外开始透露，就是说他们跟学校尤其这个占领运动呢做出的一些临时安排呢，在教学方面的临时安排呢迫使他们就是说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的时候呢不得不返回学校复课。所以呢这个消息呢虽然对部分的占领人士呢是一个惊讶，或者他们有些人表示失望，就是说他们害怕，就是担心啊这个运动会削减这个占领运动的士气，但是呢多数人还是表示理解。而且我今天还特意问了嘛，有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背叛这个占领运动，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而且呢戴耀廷和陈建民本身也多次强调，就是他们的这次返校呢完全是个人的安排，就是除了教学以外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会花在这个占领运动上，他们还会再回到这个现场占领现场跟占领人士呢共同坚守。
好的，谢谢海燕，感谢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在香港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首先我们就直接来先请教一下在现场的连潮，刚才这个海燕也介绍过，就是现在战中看到他这个慢慢的人数有所这个减少，连这个主要的一些人物也因为现实考量，他必须要把时间分担在一部分在这个教学上回到工作岗位，但还是大部分时间要回到战中，但是有做一些不同的考量跟时间上的分配哦。所以说这个战中的能量过去一个月以来是不是慢慢的会在流失，就是大家比较疲惫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这样的能量还能够持续集中多久呢？
我觉得很难判断到底会持续多久，但是很明显呢就是整个这个社会运动已经出现一个疲惫的这个状况。主要的这个人物返校教书，那不管怎么样它的实质性的这个影响还是存在。但是呢我觉得呢，因为这个战中是一个长期的，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活动，哪怕这次战中停止了，那么下一次可能因另外的一个契机呢又会引发更大的一个抗议行动。因为如果是这个普选不解决的话呢，这个运动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我想可能不会因为这一次战中结束以后，不管以什么方式结束了以后，我想它还会持续下去。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啊，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有很多的这个民运人士也在呼吁，或是担忧说，战中行动会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利的情况，甚至呼吁说，是见好就收哦。这个好的定义在什么地方？那您认为见好就收这样的说法是公平的吗？
正因为好没有办法定义，所以见好就收，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主张。我们看这次见好就收是谁提出来，是张千帆教授在六号就提出来，当然胡平老师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在强调他长期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一个月战中，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那一个月以来特别是六号以来哪个点是好，还是在下一个时间点更好，还是在上一个时间点更好？ 既然没有办法评判什么才是好，那怎么收？所以我这一点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前辈们，他们对八九民运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反思，认为协商没有撤导致后面的那个残酷的一个结果，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反思的情况。用这个东西来指导现在的社运的话，我觉得是很荒唐的，因为现在社运的参与者、组织方式、面对的对手都和过去不同，最大的区别是现在的民众他是一种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用网络来凝聚民众的智慧和行动的这么一个行动，这么一个云革命。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对这场运动下指导棋或者提出建议的话，不妨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场运动它真正的特质。
温先生，我们也看到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突然传出本来要在26号和27号举行的这个广场投票呢，突然就中断了。那么这个团体呢，在声明中表示说，是因为各方对其中一些具体的这个操作呢，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有意见有差异。那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差异在哪里好吗？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传统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形成决策，然后往下贯彻。但是这一次他们的投票呢是受到了赞中人士的一个反对或者是抵制，在网上声音都不断，例如我在脸书上认为不应该举行这个公投的那个一个信息被香港人士转发了600多次。如果这是一场就是刚才我判断的它是通过互联网来凝聚共识的这么一个运动，它就需要凝聚多数人的诉求，它自上而下的这种决策就很难得到支持。所以就是说，当然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说，现场的一些核心人士，包括学民思潮、学联还有战中三子，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及时取消了这场投票。
北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反对这个广场投票呢？
哦，我反对的话，倒不是说现场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意见没有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得到体现，我担心的是一些技术性的原因，例如他们用一个类似于局域网的方式要求支持战中的人才能够在现场投票，并且三个占领区只在金钟这一个地方投票，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识别一个人有没有投票资格？我们知道传统的选举通过这种选民登记，例如身份证，例如居住地址，它很容易确认它有没有选民资格。但是这一场战中的公投它没法确认，也就是说任何反对的人，例如蓝丝带的支持者，他们也可以声称自己是支持战中，然后进入现场来干扰这个结果。那到时候这个结果需要不需要被承认？万一出现跟投票组织者预期相反的结果的话怎么办？这反而会对运动造成一个巨大的伤害。并且另外一个，如果以参与投票的名义进入现场的这种蓝丝带的支持者足够多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引发现场的混乱，这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谢谢北风。那我想请教一下联潮，就是说刚才也提到说战中内部的这些意见的分歧啊，可能也导致这个能量的散失。那我想请问，就是说上个星期二，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学联跟港府官员的这个第一次的对话并没有取得个实质进展啊。那我们同时看到学联这方面的这个能量似乎在减少，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港府本身自己的谈判的这个背景也正在减少，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就是在战中三个多星期之后，中大的亚太研究所做一个民调，说梁振英只有38.6分，
对，
然后港大的民调也出来说梁振英只有38.9分，而当中这个接受民调的这个人只有18%是参加战中的，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参加战中或是不参加战中，基本上对港府以及对梁振英的信任度都是很低的，所以在港府这边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背景的能量，所以说双方的能量都在减低的同时，到底要怎么样进行下去这个做一个实质性的对话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梁振英在这个处理这个战中事情已经出现一连串的失误，首先他自己没有把这个真正的这个香港的民意向中央反映，导致中央的这个一个决策的这个错误，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对吧？另外呢， 在后来的一连串讲话中间，一方面说叫那怎么能够让这个低收入的人来投票呢？后来又说怎么能够这个你看这个宗教界、体育界根本对这个香港经济没有贡献，我们还是让他来代表。说这一连串的错误让他的这个民意啊处在最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最低点。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失误呢，当然就是说也减少了他的这个作用，他的影响。但我认为呢，就是说怎么样找到一个出路，那么这双方呢，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妥协，那么需要在政治上面有些个双方都要做出一些让步来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呢，实际上我觉得在第一次对话里头实际上有一些个实质性的进展。这个进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港府至少承认，就是愿意来提交一个报告反映813之后的这个香港民情，就是不同意人大常委的这个决议案。但是学生呢主张呢，你应该要公开的在这个报告里头呢说要求撤销这样的这个831决议。这个是矛盾的分歧点，就是说这个还是可以通过谈判对话来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加以解决。那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包括还有建立东方平台，也是港府的这个律政司提出来可以建立这样东方平台。那么学生说可以，那我们也同意建立这样东方平台，但是呢你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这个叫路线图，对不对？怎么样进行公民投票？怎么样这个逐渐的提高这个选民基础？取消这个功能的这个组别，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都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面。那么我觉得进一步的对话呢，可以来这个消除之间的这个分歧，找到一个共同点，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么首先呢，港府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港府，你要承认自己的过去在这个战中方面的错误，在这个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上面的错误，那么主动的承担责任，来跟学生呢真诚的进行对话。
是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在接他们的电话之前，我想再请教北风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华文媒体也分析说，因为其实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在北京举行这个亚太经合会了，然后有很多媒体分析说北京当局可能会担忧说，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亚太经合会举办的期间呢，反而香港的战争问题成为世界的焦点，对这个 APEC 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是说，战中人士是否可能趁着 APEC 的时候上京来上访呢？把这个问题再度的拉到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然后甚至呢，这个导致这个 APEC 的这个目光转向战中。第二个是说，那因此会不会这个北京当局有压力，希望能够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之前用妥协的方式，或是更加其他的方式呢，把战中给解决掉？
我想就是说，首先，香港民众大概不会用上访去北京上访的方式，因为北京的黑监狱的厉害，我想香港人也有所耳闻。并且如果被纳入大陆的维稳体系的话，香港再多人，可能在整个大陆来看也是九牛一毛。至于北京想不想在 APEC 会议之前解决这个战中问题，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北京现在每一天都想，这个战中问题怎么能够尽快收场。但是我不认为，北京或者香港当局方面会让步，因为他们让无可让。他们让步的话，有可能引发连锁的效应。不管是香港真正成为颠覆基地也好，还是中国内地仿效香港也好，这都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一个后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认为现在香港有谈判的资格或者让步的资格，因为这所有的决定都来自于北京当局，来自于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想，学联和现在香港的民众要求跟李克强或者是北京当局直接对话，这是找准了方向，应该彻底放弃跟香港当局对话。
啊，
我就是想简单补充一下，我不太同意北风的最后那个观点。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作用的。你看这个董建华这个表态，就是说我们中央实际上他是代表中央表态，我们已经听到你们声音了。那实际上呢，还是希望通过一些个对话找到一些妥协的办法。我觉得这个空间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北京的严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严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你好，听是我吗？
是，是的。
哎呀，很高兴啊，第一次参加您的节目。啊。
嗯，请讲。
喂。
请讲。
哎，是这样的，这个我先表示一下感谢吧，对你们这个节目啊，能够传达不同的声音，让全世界让许多听众能听到这个另一面的报道啊，做出的贡献，我表示感谢。
好，谢谢严先生。
啊，
请您就战中话题发表您的看法好吗？我们时间不多了。
好的，那个就战中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是这个运动可能是带有先驱性，但是它的结果必然会是失败，它没有群众基础，它不是一个社会就是社会矛盾积怨到非常深的程度下推动的大众运动，它只是一个学生作为先锋队来开放性的运动，它没有发起整个香港各个阶层，就像当年共产党可以带领全国人民搞革命，可以发动农民、发动穷人、发动劳苦大众一样，而香港呢，它人心思定，它几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比较安定发展的，没有这个动荡的基础。人民呢，也过了这几代老人，您像从
啊，谢谢北京的严先生。我们现在呢时间不是很多，我们来接听一下其他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再请嘉宾给回应一下。请广东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呢，那个香港那个学生啊，就是战中啊满月啊，所以的时候我说呢，满月还是刚刚呢战中的开始。按照我的估计呢，可能要到明年呢，可能四五月份去啊，可能到最快的收场呢，就一定要武力收场啊。我看到这样，先判断他第一个。为什么这样判断他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唐耀宗呢，就所以选错那题目啊，就是反那个中央那个什么啊，那个人大会啊，那个八月三十一号那决定啊，这第一个反这样的，第二个呢，这个是反错了。第二个，你说那在香港那里的时候，那个时间那里呢也是错了。你说香港那个示威游行也是错了。香港那个呢，梁振英都没有权力答复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你直接呢，那学生呢要上北京去抗争才。但是可以的，这第二个问题。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好吗？接下来请湖南的温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温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香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香港人民已经退无可退，看看今天大陆人民遭受的压迫和苦难吧，看看当年中共的藏区的血腥屠杀和今日的新疆吧，中共的香港扶持亲资本家和赤色政权代言人玩弄种种伎俩，搞温水煮青蛙的把式，就是要一步一步侵蚀香港仅存的文明和民主制度，一步步吃掉香港。今日不站出来，明天就再也站不起来；今日不发声，明日的香港就是大陆的今天。谢谢。
嗯，好，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接下来请重庆的何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何先生您好。
好，哎，你好，你好。
嗯，请讲。
我认为的话，战中的话是这个最大的这个着数。因为你这个特首，你必须是这个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特首，才是对大最大多数的人最大的着数，所以战中是最大的着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就是说，既然是最大的着数的话，就是要那他们就是要大家一起来争取。
嗯，好，谢谢重庆的何先生。我们最后接一下辽宁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我觉得学生就是提出的那个要求举行全民公决这个提议，我觉得应该是值得考虑的，而且学生应当更具体一些，就是说如果全民公决的这个结果是反对这个全民这个这真普选，那么我们永久退出，而且也不再提这事儿；如果是支持我们的话，那我们也退出，这样那个以后，然后我们再去争取如何实现全这个真普选。
嗯，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想请北风给回应一下，刚才北京的严先生说，战中行动呢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呢注定要失败。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当然不是，因为根据香港大学在10月23号发公布的民调的话，香港中文大学 在10月23号公布的民调的话，现在其实支持战中的人是38%，已经超过了反对战中的34%，并且在17到24岁这个年龄段，只有7.7%的人反对战中，这可以看得出来，这场运动是有非常深厚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且香港民众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的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就可以看到香港其实是有很深厚的群众运动的基础，并且这次他们也可以用这种占据路面的、用比较成本低的方式维持长时间的战绩。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潮，刚才这个北京严先生也提到是说他这个战中并没有取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在香港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啊，包括像演艺人员，像这个比如杜汶泽、黄秋生、周润发等等，他们都支持战中，甚至周润发还因此被这个中国大陆抵制，周润发也很潇洒的说，那我就少赚一点钱没有关系哦。所以是不是说其实在香港的各界，不管是说文化界人士或者是底层的蓝领阶级的人士，其实对战中都是有一个这个支持的一个态度。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王丹在这个明报发表了一篇这个公开信给学联同学，他也是说不管这次战中的行动最后怎么样来收场，但最重要是说他能够激发一整个世代年轻人的参与的这个公民的意识，是不是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果？
对，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最重要的结果，因为香港本来就有很强的这个民主意识、公民意识，那么争取自己的基本的这个公民权利，这个也是天经地义的，不仅仅是有这个国际法的保障，也有宪法的保障，还有基本法的保障。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即使我们说基本法并不是通过人民来参与制定的一个法律，被强加给香港老百姓头上的一个法律，但是从字面上来讲，它也是符合法律的。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王丹的一个最后的那个讲法，最后那一点我觉得不太同意，就是说这个比真普选意义更大。但我觉得真普选如果是一旦实现真普选以后呢，你培养，你是一个制度上保证的一个民主的机制，那么制度上培养出来不是一代人，我们现在培养只是一代人，我们会培养无数代的人，那么把民主呢真正的扎根于民间，并不是说这一批人，这一批学生我觉得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真普选，那么我们的民主就能扎根于民间。这是我的看法。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呢，请北风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呢，战中一个月，目前呢是各方的局势处于焦灼的状态，那您有什么建议可以让这个战中行动可以比较合理的收场？
我不建议战中行动收场，我希望他们一直坚持下去，尽管这可能会促使北京在经济上放弃香港，在政治上加强控制，但是这是香港人民最后的抗争。如果他们这次失败，我想他们整个受权贵资本主义剥削的这么一个无底深渊，他们这个命运可能将一直承受下去。所以我希望更多的香港民众，更多的内地大陆的人民都能够来支持这场运动，让战中一直持续到胜利的那一天。
韩先生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是考量双方的这个政治智慧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呢，只要中央和港府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找到一个妥协的这个平衡点，我觉得战中是可以圆满解决的。
好的，谢谢连潮以及北风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香港时局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的是方舟子还有周小平的网络之争，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